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的道理以及当中蕴含的人生智慧。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先是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的活动通告。3月23号，也就是明天上午10点半，在湛山精舍五观堂由达义法师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3月30号上午10点半，依然是在湛山精舍五观堂，达义法师为我们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4月4号以及4月5号为期2天的时间，从上午9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在湛山精舍大雄宝殿，由达义法师率众举办清明超荐法会，超度个人历代宗亲、父母师长、过往先灵。详情请洽多伦多湛山精舍，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以上就是近期多伦多湛山精舍的节目通告。那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常常看到有关佛学的一些的文章啊，里面出现一个词眼，就是福田。什么是福田呢，师父？
福田呢，就是我们福报的这个田园。那么什么是福报呢？那么这个福报里面有大福报，也有小福报。那么小福报呢，就是我们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那么大的福报呢，就是除了这个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之外，拥有好的金银财宝啊，这个事业有成啊，工作很顺利啊，还有很有人缘呢、啊，做什么事情呢都顺心如意。那么这个就是有大福报的人。那么讲到这个福田，福田是一个譬喻。这个田呢，就含有这个生长，还有这个收获的意思。福田呢，即可生福德之田。佛教里面呢，说到这个福田，常常以这个农夫啊来耕田为喻，来勉励我们在这个福田里面去播种、去耕耘，就能够受用，得到很多的这个福报。举个例子，像凡是呢，这个辛勤耕种的啊，福田者啊，比个例子，像对这个佛法身乃至于父母啊、师长啊啊有一个恭敬心啊，还有呢，就对那种穷苦的人有一个悲心啊，想办法呢去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这时呢都可以得到这个功德的福报。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平常当中，我们要有这个善心，要有这个慈悲心，要有一种悲苦众生的心，就有这个机会啊，让我们去广种福田。所以这个广种福田呢，是佛教，尤其呢是大乘佛教最基本的修行法门，它包括了跨越这个利益啊、家族啊、宗教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民间的公益事业，以及呢修桥补路啊、放生啊、护生啊，还有乃至于呢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人啊，念经啊、念佛啊，把这个功德呢去普度一切众生，这个都是广种福田。或者是呢是在这个灾荒啊、战乱之中，各个寺庙里面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普遍的实施了这个救困扶危，以这个广种福田来利益社会，来造福人类，来普度众生。就像我们湛山精舍，我们每年呢，每逢这个8月15啊，那我们湛山的四众弟子呢，都会到多伦多各个这个养老院啊去关心老人家。还有呢，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救济那种 啊，没有东西吃啊，那种穷困的人，特别是这个有一种天灾人祸啊，有遇到是水灾呀、火灾呀、地震呢、那我们这个寺庙啊，这个寺众弟子呢，都会呼吁社会大众，大家来出钱啊、出力啊，来帮忙这种需要帮忙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叫广种福田。
那这个广种福田其实就是一个大家的观念，让我们多做好事，要扬善抑恶，是吧？
是的，因为这个种这个福田呢，就是我们佛教的这个慈悲观念，就是这个善恶报应啊这种思想，这个延伸出来的。那么佛教呢，在这个有一部论呢，叫《大智论》，里面把这个福田呢分为两种，所以这个福田有两种。一种呢是以受恭敬诸佛法僧为对象的，这个叫敬田，就是我们对佛法僧三宝啊，乃至于我们对我们父母啊、师长啊，我们生一个感恩的心啊，然后用这个物质啊、金钱啊来供养他们，这个叫敬田，
就是要尊敬的这个敬。
对、
啊、
那么第二种呢叫悲田啊，就是慈悲的悲，
嗯，
就是以受这个灵敏之这个贫病者为对象，就是那种生病啊、贫穷啊，或是那个老人家呢孤独无助啊，那么这种人呢，有好多人呢对他们都不是很重视，他们生活的很艰苦，那么我们有一个悲心悯人的心啊，去关心他们，去照顾他们，那这个叫悲田。还有呢有三福田，我们佛教里面呢，在经典里面讲到这个福田的时候呢，有两种福田，还有三种福田。
哪三种呢？
三种福田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慧田，就是智慧的慧，慧田，还有敬田，还有恩田。这个慧田就是我们用智慧去利益他人，用我们经验去帮助其他人。敬田呢，就是我们敬仰恭敬我们的长辈啊，那种比我们资格更老的，那种我们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心里面生一个恭敬心。恩田呢就是感恩的意思啊，感恩我们周边所有的人，
其实就是对于有恩于我们的一切，我们都要怀着感恩的心去报答，包括有父母恩、师长恩、国土恩，还有众生恩。父有慈恩，母也有慈恩，他们不但给予我们生命，而且还将我们抚育成人啊。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师长的教诲其实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是说吗，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啊。我们的人生观啊，还有世界观的形成，还有很多的生存的技能的培养，都是来自于师长的教育。所以呢，我们对于一切有恩于我们的众生都要知恩报恩啊。我们不但要对人类怀有感恩之心，其实对于哺育我们的自然也要怀有感恩之心哈。一个心怀感恩的人，我相信当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才会有那份感激的心情，当听到鸟儿啼鸣的时候呢才会有欣喜的感受，否则呢这些的话可能在他们眼中都是不存在的，就更加不会懂得去珍惜，去善加呵护这些了。所以呢，这是您提到的这个三福田，包括有慧田、敬田以及恩田。那师父是不是还有其他多种的福田呢？
还有佛经里面讲到有八福田，那么八福田里面就是更细了，就是里面的福田的项目更多。还有呢，佛教里面讲到的看病的福田，有好多不同的福田，但是其中有一种福田叫看病福田。
看病福田是指的去当医生给别人医治病吗？
释迦牟尼讲说，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要去医院里面去看望我们的亲人啊、朋友啊、同学啊、同事啊，乃至不认识的病人，去安慰他们，去帮助他们，给他们精神上的鼓励啊，这个也是广种福田之一，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看病也是一种福田，不管呢，我这三种福田啊，或八种福田、看病福田，都离不开这个悲敬 两大福田、
慈悲的悲，尊敬的敬，
对
悲敬、
对，所以这悲敬两种福田就概括所有的福田都在里面。我记得呢，在这个佛教有一部经啊，叫《相法结义经》里面就讲到啊，说我亦经中处处说布施啊，亦令出家众修慈悲心，布施贫苦啊，孤老乃至恶狗啊，我之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即是敬福法身，悲田者呢，就是救济那种贫穷啊、孤老啊，乃至于呢这种小动物啊。那么这两种这个福田里面呢，悲田啊是最殊胜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广种福田里面呢，有敬田，有悲田，但是悲田呢，这个功德更大，就是在社会上那种非常需要我们帮助的那种穷苦的人，还有这个孤独无助的老人，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呢，这个功德是宏大的。
的确是这样哈，我们从慈悲心出发，尽自己所能帮助千千万万需要帮助的人。当我们帮助他人的时候呢，自己所付出的那份爱心和努力其实就播下了善的种子，这不仅呢能使他人获得利益啊，同时呢也能使我们完善自己的道德，升华我们自己的人格。那师父啊，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以前呢我们说出家人他们身上披的衣服哈，我们管那个叫做袈裟，后来呢我还听说啊，这个出家人穿的衣服呢也被称为是福田衣，麻烦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福字里面的这个袈裟哈、啊、就是我们出家人的这个服饰啊，
就所有的一切就都算作是袈裟
啊，袈裟，对，就是我们出家人披，都是出家人要受过戒、那么才可以披这个袈裟。那么袈裟里面呢，有分有这五衣啊、七衣啊，还有这个主衣。那么五衣呢，在梵文里面叫安头会；那么七衣呢，叫一多罗僧；那么这个主衣或者是叫大衣，叫僧切离。那么这个大衣里面以九条到二十五条这样制成的，我们佛教里面称为三衣，所以呢，在佛在世的时候呢，叫三衣一钵，不离身呢。就是出家人呢，他不管到哪里去呢，他身上都要准备这个五衣、七衣，还有这个大衣或者叫主衣，还有一个钵，钵就是化缘用的一个钵，叫三衣一钵。那么这个三衣呢，总称为这个什么就是福田衣、所以呢这个袈裟呢是以这个一块一块的这个布把它做成的，就像这个田地一样呢，我们这个田地里面有横竖一块一块的，
对对对，
所以袈裟呢也是跟这个田一样一块一块。那么衣上面的一块一块的这个田地啊，就象征着披了以后能作为众生的福田，能够开导众生，能够服务众生，是接受众生祝福的地方。三佛教里面有一个记忆啊，他就这样讲，他说生宝清净不失意啊，生披如来福田衣啊，堪这人天功德主啊，将持戒恨学无为。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宝清净不失意啊，就是呢我们一个人想要修行，那么就要走出家的道路，就要把世间的这种俗家的这个一切的这个事物都要把它放弃掉了，要放下俗物，然后发心出家，向比丘像。所以呢出家人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清净，所以出家人这样清净不可思议啊，因为他已经对这个红尘世界、看破以后，那么发心出家修行，弘扬佛法，惜福惠命，讲经说法，所以呢他们的僧宝的清净是不可思议的。生披如来福田衣啊，什么意思呢， 就是身上披的这个衣呢叫如来福田衣，就是给众生种福田的。因为作为一个出家人呢，我们要去普度众生，要去帮助众生，要为众生说法，要服务众生。那么反过来讲呢，就那么众生呢对这个出家人呢都是恭恭敬敬的，他们心里面呢一念恭敬啊，他就种下了这个福田了。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就是给众生种福田的啊，所以这么叫身披如来福田衣啊，堪作人天功德主啊。就是出家人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啊，他的意念呢、啊、都是非常清净啊，可以给人间作为这个楷模，给大家作为榜样。所以这边就是堪作人天功德主啊，坚持戒恨学无为啊。就出家人呢出家以后呢就发这个大愿，就是愿意呢弘扬佛法，度化众生，希望将来所有人皆共成佛道。那么他的愿力呢都是永远坚持的，这一生这样发愿，下一生也是那样发愿。那么怎么样呢去实践佛法呢？那么你就要严持戒律啊。释迦牟尼临终的时候呢讲了一句话，以戒为师啊，说所有的佛弟子呢以这个戒律作为他们的师父。所以这里面讲说坚持戒律学无为，我们要严持戒律还要学无为。学无为呢就是佛法的道理。
那也就是说只要出家人他们坚持戒行的话呢，那他们身上披的这个衣服呢就可以称为是福田衣，是这样子的吗？
对，因为出家人呢、他身心清净啊，他讲的话都是能够利益众生，给众生智慧的启迪啊，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呢这个我们出家人呢就是众生修福田的地方啊。那么身上披的这个衣啊，一块一块就代表福田衣的意思。还有呢就是我们比丘一般呢在这个礼拜啊扩圣啊这个修行的时候都披着这个七条大衣，没有披最高的主衣，因为最高的主衣呢是25条大衣。这通常呢一般是在寺庙的住持啊才披这个红主衣。所以呢我们寺庙里面啊有时候有几十个人几百个几千个人，但是有一个呢叫住持和尚或者叫住持大和尚，就这个住持大和尚他在主持法会的时候才可以披这个红主衣。
那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个住持大和尚哈、和一般的这个众僧啊，他们披的衣服呢只是颜色上面的有一些的差异，但是真正实际上应该是叫做25条大衣或者是7条大衣，是吧？
对，就是这个就是像我们如果说要做大法会的话、特别是住持和尚，那么他就披的这个衣呢就是25条的大衣或者叫主衣。
哦、
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是看到这个袈裟、
就是那个红
红的，
然后上面有那个、金色的一条一条的格格的田地状的那个。
对、
哦、
对，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一格一格、就是刚才讲的福田衣，就是那个意思。对，那在佛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斗禅机啊，斗禅机就在宋朝那个五灯会员里面，它记载到有位这个禅师，他叫慧霞了悟禅师，那么曾经呢问了另外一个禅师叫朝山本寂禅师，他说你有没有披无上福田衣吗？当然呢一般出家的这个大和尚呢肯定会披这个衣，但是他还有所等待啊，等待大家都能够悟到以后他才会披这个衣。所以说说等你披得的时候呢我自然就能够披得啊。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他用这个平等心啊，有了平等心的这个人啊才是真正的披上了无上的福田衣啊。所以这个无上福田衣啊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有相的，就是我们现在你是方丈和尚理所当然那你披上这个红主衣了，这个就是无上的福田衣。 但是更高的一种意境是什么呢？就是呢，这个方丈和尚呢，要看到所有人身上有这个披上了这个福田衣以后，哎，他最后披上最上的无上的福田衣，这个才是真正的无形的无上的福田衣。
嗯，外表和内心要统一，要一致哈。
对。
那请问师父，为什么历史上众福田，我们所说的这个众福田啊，一直呢是佛教的一个光荣使命呢？
因为呢，佛教呢非常重视这个慈悲心啊，就是我们要有善良的心，众生有需要，我们一定要去帮忙。特别是众生在遇到这个苦难的时候呢，那么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应该要有这个感同身受的一种慈悲心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我们看到人家在受苦，即使他跟我们没关系不认识，我们也要有这个慈悲心。同体大悲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跟众生同样一种感觉，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要有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的这种慈悲心，那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佛弟子。在历史岁月中呢，善良的人们总是啊通过某种途径达到这个幸福的目的。那么在那漫长的这个探索中啊，许多人有幸遇上了这个佛法，那么有缘呢亲近了善知识，能够逐渐的了解到一求这个幸福啊，必须要广种福田。所以在这个佛教历史上设有这么斋会。什么叫斋会呢？就是呢赈灾救济的一种方式。不分你是出家人在家人，你是一个贫穷的人或者是富有人，都是平等对待。所以设这个斋来布施所有人的这个法会，有这个寺院或者是有这个斋子来承担全部的费用。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呢，这个佛教的这个出家人一直呢都是富穷啊济困啊的一个吉祥风，就是哪里有灾难啊啊，马上呢就去救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台湾有一个慈济功德会，哪里有灾难呢，他们很快他们就到那边去救治他们呢。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到处去广种福田，去帮助那种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个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呢啊，有位叫这个法净和尚的，他这个舍身救济啊，以至于感动了这个官员，我达到这个朝野上下去赈灾的这个目的。还有隋朝的隋穆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啊，这个东都洛阳有一沙门呢叫法释禅师，他不忍这个城中里面的百姓啊这个饥饿，于是呢就变卖了一尊这个他非常心爱的金的这个佛像，去换成这个大米啊来赈灾。你看看一个出家人，这个佛像对出家人来讲呢是无上之宝啊，但是为了要赈灾，要给老百姓有饭吃，他就把他心爱的一尊金的佛像拿去卖掉，然后买这个大米来去给这种灾民给他们吃，所以他们这个精神都非常可嘉的。还有唐朝的有另外一位呢叫谭选法师呢，在兴国寺的前面呢就煮这个米啊，再做成粥，常常去施粥救济这个贫穷的人。还有四川成都开造寺的有一个叫建言和尚，那么他也是常常呢做布施给好多的这个民众啊，上千个没有饭吃的这个民众给他们吃饭。还有宋朝的这个宋孝宗乾道八年，也就是说公元1172年呢啊，那么这个涝州有一个出家人叫少熙，他也是常常煮好多那个稀饭啊去布施给这个穷人。那么他布施有多少次啊，按照历史里面记载有50000多人呢、啊、
哇、wow, 啊、所以呢，通过您举这一系列的例子啊，在中国历史朝代上发生的种种这些的僧人啊，这些他们身上的救灾啊，他们不惜把自己的一些的物质啊、财粮啊都捐赠出去，其实他们就是体现了他们的一种慈悲心，也就是他们的种种行为就是在种福田啊、哦。
对对，因为释迦牟尼在好多经典里面提到这个广种福田的重要性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出家人或者是在家人，不管你是有信仰也好没有信仰也好，你心都要善良啊，你都要为社会为大众做一点事情，那么你才能够广种福田，你将来的福报才能越来越大。如果一个人呢自私自利，什么东西都想到他自己的话呢，那么他的福报显尽了，到最后就没有福报。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慈悲心、善良的心，我们常常要想到那种需要帮助的人。你有这一念心，然后尽我们能力去做，这就是广种福田。那么你的福报呢，将来就越来越大。
人天路上，修福为先。其实我们的生活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都是取决于各自的福报。这个福报就好像是土壤啊，如果是肥沃的土壤，无论种什么都很容易获得丰收。但是如果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你同样的付出却不会有同样的收获。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哎呀事事如意哈，其实这并不是老天的一个格外恩赐，也不是命运对他特别垂青，而是呢他们这些人往昔种下的福田使然。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福报都是非常重要的，收获是由播种而来的。那我们想要在人生当中拥有福报，其实就要深信因果的前提下呢，要广种福田啊。
笑恩愁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由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当中的智慧和人生。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呢是种福田，福田。上一个时段我们说了什么是福田，然后呢，我们还说了为什么历史上种福田一直都是佛教的一个光荣使命呢？达义法师啊，给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啊，我们纵数历史朝代上呢一些的出家人、佛教僧侣，他们是如何种福田的。那么说到寺院呢，不但是救济了很多的贫穷啊，同时呢也收留了很多的贫苦人，而这些贫苦人呢在之后呢，哎，还都成为了名垂千史的一些名人啊。
是啊，因为佛教的这个慈善事业呢也促进了这个经济啊和这个教育的发展，像一生著名的历史人物，比个例子，像大家都知道的房中央啊、李蒙正啊、韩愈啊，还有这个李热谷啊、王安石啊，啊，很多的这个儒家的名流都是在寺院里面苦读，我最后呢一举成名，就是在他没有成名之前呢，都喜欢到寺庙里面去。那么出家人呢，对他们这生人呢，也是有这个慈悲心，就是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给他们读书，给他们学习。啊，到最后呢一举成名。所以这个千百年来呢，这个佛教徒呢品承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本着这个专研国土、利乐有情的这个济世精神，还有他这个情怀，为这个社会大众啊奉献这个慈悲之心而广种福田。记得呢，在看了好多这个佛教的历史书啊，在1939年到1944年的这个抗战的时期啊，那么上海佛教同仁会，他这个教会呢也是非常有慈悲心，因为那当时呢有好多贫穷的这个老百姓啊，所以专门呢在施粥给这种贫穷的老百姓。还有呢，就是他不是一次两次，这个规模很大，总数有达多少啊，有千余万人帮助他们。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抗战我大家知道，那个时期呢好多人呢都没有饭吃啊，所以他这个上海佛教同仁会专门在救济这个贫穷的人，施粥，就是煮这个稀饭，免费的给供养给大家。那么在历次的这个天灾人祸面前呢，这个中国的佛教徒啊非常积极的出钱啊、出力啊，也是很及时的。所以呢，这个是体现了佛教的慈悲为怀的这种精神呢。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就想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种福田呢？从哪儿入手呢，师父？
大多数人呢都喜欢享福啊，所以呢，人老了就要享老福，那么这个儿女孝顺，叫享儿女之福，太太享惠呢就享这个太太的福，那么丈夫可靠呢就享先生的福。那一般人的观念呢总认为呢有福不享的人呢是傻瓜，但是呢每个人的这个福报呢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这个享福的人不是真正有福报的人。我们要广种福田，要欢喜去培福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永远有福报，才是真正有福报的人。凡是呢一切利人的行为啊，这个呢都是一种广种福田的因缘。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凡是一切利人的行为呢，这个叫德行，这个行德的人呢可以产生很大的福报，也是在广种福田。
听师父您这么一解释哈，顿时哈把我们很狭隘的一个理解啊给我们扩大了。以前真的就是以为说，哎呀，好像在家享福哈，在好多人眼里看着他多有福呀，也不用上班哈，有老公养着，觉得这是在享福。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享福，而是说我们要广种福田，要去积善行德，这才叫种福田哦。
对呀，因为我们不是常常有一句话吗，就是我们去布施贫穷的人， 我们去布施的发这一念善心，我们心里面就得到很大的快乐。所以呢，这个发心是非常重要。什么叫享福？不是说你现在在现前坐享其成，物质方面很丰富，叫这个叫享福。真正的享福就是你有这个机会去帮助到人家，看到人家离苦得乐，这个才是一个最有福报的人。
嗯，施比受更有福啊。
对对、
啊、就是这个意思。
非常对对、嗯。所以呢，这个佛陀慈悲，为了使众生能够得到这个福乐，所以呢他老人家非常慈悲啊，都是教我们怎么样去行善。所以我记得呢，在这个《佛说诸德福田经》里面讲到啊，释迦牟尼很慈悲，宣讲了说可以正下福田的七种方法。我们行福的方法很多，但是呢我们归纳起来呢有七种啊，非常重要的可以给我们种福田。你刚才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呢，我们种这个福田应该从何入手、
嗯
啊、那么在福经里面呢就讲得非常清楚。第一呢，能够让我种福田呢，就是去建造这个寺庙。那个释迦牟尼讲说这个福报会很大，因为这个寺庙呢就是一所学校、
嗯
啊、佛法就是一种教育。我们能够把这个寺庙建起来，在那边讲经说法，那么好多人呢就会在这个寺庙里面得到利益。一个例子，像有很多人呢心里面很烦恼啊，很浮躁啊，那么到了寺庙里面去，看到这个很清幽的这个寺庙，那么当下就感觉到清凉，这个烦恼就没有了。像我们湛山精舍，我常常遇到好多香客，他不一定就是佛教徒，那么他们有时候呢就觉得很烦啊，有烦恼啊，到庙里面，哎，他说我到庙里面呢不用去拜拜，不用去烧香，就在庙的这个环境里面，哎，走一走看一看，哎，他心里面就安定下来了，就觉得很舒服。所以呢，寺庙呢就是一个学校，佛法就是教育。我们如果说啊能够有这个机会啊建造寺庙啊，塑造这个佛像啊，这个也是给众生种福田的一个很好一个机会。
对，
所以呢这种善举呢，不但呢对别人有利，那对自己也是有利益。那么第二种这个种福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植树造林，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环保的重要性啊。我这一次呢为了我们就加拿大五台山，
嗯，
我去了这个河南洛阳去看这个我们同住的这个佛像加工的情况，然后经过这个郑州，才让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雾霾的那种情况。
是，
以前呢只听人家说雾霾雾霾，说北京雾霾很严重，我们没有去体会到，不知道。我到郑州去，哇，真的好像喘不过气来。然后开车的时候看不到前面的这个车子，
能见度相当低，
能见度很低。
嗯，
然后呢，就是你如果说你在马路走的时候呢，整个脸呢、啊、还会变黑，衣服白色的衣服会变黑黑的衣服，
哇、哦、
啊，都是很严重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多造这个树林呢、啊嗯，这个是造福社会，
而且造福好几代人、啊。
对，造福好几代人。
嗯、
所以在福建，实际上我们在2000多年前呢、啊，
就给我们提出来了，
就提出来。
啊，
这个竹树造林它的重要性啊，这也是广种福田的一种啊。
所以人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哈，人们总是在不断的破坏大自然的一些的。
是啊、
嗯、
还有呢第三种这个种福田是什么呢？第三的种福田呢，就是要去施这个医药，去救治病人。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能力的话呢，我们可以买一层医药啊，然后寄到那种贫穷的国家贫穷的地区，就是那种人他没有钱用不起药，但是呢又生病很痛苦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因缘啊机会啊，那么我们可以去买好多这个药，然后呢可以去救治那种病人，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情。释迦牟尼呢在这个经里面还讲到呢，第四种是什么？就是造船渡人呢、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交通不方便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以这个船 来渡人。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交通的更加便利了，所以我们要领会这个精神，能够做一种方便大家的事情呢，这个就是一种福田。那么第五种呢，叫修桥补路。世界我们讲说，我们有机会的话呢，去做修桥补路，这个福报也很大。当然我们在大城市里面呢，还没有这种体会啊。如果说你到乡下去，叫很偏僻的地方，这个路也不好走，也是烂泥，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路的重要性啊。在世界我们讲想，如果我们有个机会啊，能够修桥啊、补路啊，让这个道路畅通无阻啊，这个服务大众啊，方便大众，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第六种这个政府点是什么？就是挖这个井啊，来施水。哦，就是我们这个井水很重要的啊，所以有机会呢，我们可以到贫困的地区，他们对水很缺乏，那我们可以花一点钱让他们挖这个井，有这个水可以喝，也可以对他们种这个农作物啊，也有很有帮助。这个是第六种福田。那么第七种福田是什么呢？释迦牟尼呢啊，考虑的非常的周到啊，修建公厕。就是那个洗手间，方便大众到处都有这个洗手间，这个也是修福田的地方。
是的。
所以你看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前呢，他老人家呢，这个想得很细啊，很周到。他的目的呢，就是方便一民，对这个大众给予方便。那么这就是修福田。
是的，概括起来这个七种方法哈，就有什么建寺院呢，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就好像是建一所学校似的哈。
对，
还包括有植树造林，还有要布施，就要救治病人，还有要造船渡人，修桥补路等等啊。其实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字面上的这个意思到现在我们给它扩散开来理解啊，不只局限于它当时的这一个概念，毕竟现在社会发达
对，我们要学会这个意义。
对，
就是对于这个有能力的人来说啊，如果能够为别人啊来解除日常生活的这种问题，使许多人呢得到受益，这样就可以帮助自己增长福报。
好的，其实听师父给我们讲述了如何种福田，应该从哪儿入手呢？佛陀已经教了我们了七种方法。其实呢，说白了，我们就是要从生活当中的细微的小事来入手，对吧？然后呢，尽量哈能够用我们的能力帮到别人，就去帮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自己增长福报，是这样的，师父。
是的，因为释迦牟尼讲说，福报是修来的。如果一个人呢，老是只想到自己自私自利，那么他这个福报呢有一天会用尽的，用尽以后呢，他不修福报，将来就变成一个没有福报的人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释迦牟尼常常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平常啊，要惜福。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福报，但是不要浪费这个福报。比如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不要开好多灯啊，浪费这个资源。我们用这个纸，这个纸张，我们尽量呢节省，不要像有时候有种小孩子呢，他不懂事的，要插手的拿了好多纸，那么这也是浪费资源，这个就会损失这个福报。包括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好多好多方面就是我们尽量能够惜福是最好的，不要把我们有限的福报随便把它用完的。那么在这个享福的同时呢，要不断的去修福，不断的培植这个福报。所以刚才呢，我们要讲的释迦牟尼在经典里面常常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心里面常常要想到大众，想到怎么样去帮助人家。我们每天只要有这个心去帮助别人，不管是大事或者小事，这意味着我们每天都在积累这个福报。那么每天这样做，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每年，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呢，就积了很多福报，那么下一辈子呢，这个福报就更大。
是的，听了师父的讲解之后呢，我们也明白了，怎么样子才能够积福修福。好了，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请达义法师给我们来讲述以悲智之心广种福田。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以下是多伦多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3月23号，也就是明天上午10点半，在湛山精舍五观堂，由达义法师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3月30号上午10点半，依然是在湛山精舍五观堂，达义法师为我们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4月4号以及4月5号为期2天的时间，从上午9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在湛山精舍大雄宝殿，由达义法师率众举办清明超荐法会，超度个人历代宗亲、父母师长、过往仙灵。详情请洽多伦多湛山精舍，电话90588664816481。 905-886-6481。
此刻回向给十方三世一切众生，愿众生往生西方，莲花化身见佛了生死，永不退转。
让我此刻回向给十方三世的众生，往生西方莲花生，见佛了生死不退转。愿生西方净土中，就